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高兴可以再次的跟大家聚集在一起，一起来敬拜他。今天我们回到了出埃及记的讲道系列，以最后这四个信息来结束，做一个结尾。出埃及记可以分成多少个部分？四个？两个？出埃及记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到神的救赎，神如何透过他所拣选的仆人摩西，把犹太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故事。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讲到神的启示，讲述的是神透过荣耀的阴影 来给他的子民启示。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出埃及记的25到27章，还有30和31章，一共有5章的经文，讲提示上帝住在我们中间会幕的规格。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的恩典，谢谢你愿意与我们同住。所以今天早晨，当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定睛仰望你那圣洁的同在。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坚定我们的意志来跟随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自从我离开我吉隆坡的家，来到新加坡进修圣乐和神学的日子之后，我一直都过着一些类似游牧民族的生活。为什么这样讲呢？是因为每一次我的房子的租约到期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搬家。而就在2个月前，我又搬了一次家。我记得当我在网上搜寻说我一个这个新的住处的时候呢，我心里面一直在专注着一件事情，就是这间房子到底能不能够符合我所有的要求，比如说地点方不方便，房租我可不可以负担得起，可不可以给我煮一点东西吃，可不可以给我每一天有洗衣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方便，可不可以有没有网际网路，这些所有东西我都在不断的去一个一个去搜索的时候，我正在全神贯注的在注重着我所需要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问题冒在我的脑海里面，有一个问题这样子问说，你为什么不问一问我，到底为什么要你在这个时候搬家呢？我想那是一个神要我思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就转换了我整个寻找房子的方向，从到底哪一间房子可以满足我所有的需求，转换到哪一间房子是神要我搬进去的。所以我停止了所有在网上搜寻的活动，反而是开始祷告。结果我被提醒说，或许神要我搬进去住这个地方是一个需要福音的地方，若神愿意的话，或许这个地方是已经预备好接受福音的地方。因此我所住的新的这个住处呢，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家，而是一个在客厅里面摆放着一个大神台的敬拜祖先的一个的住户。我的雇 landlord 就是那个房东，他的帮佣是一位佛教徒，他每天早上都在念经，每天晚上都在烧香。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的时候，整个家是红色的，为什么？因为神台有那个电的蜡烛，红色的，对不对？它打开了。所以我一起初我真的犹豫说，担心说这个环境会不会无意中的搅扰我的灵啊。但是神提醒我说，但是神提醒我说，这些都是毫无能力的神啊，住在我里面的上帝比这一切都还要大，他才是那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所以确实在这几个月我住下来，没有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当然了，反而我是不断的被提醒说，我是生活在一个不信主的世界，我身边的人是需要福音的，他们需要认识这一位有能力拯救他们的神。而为什么我告诉你这个故事呢？这故事其实是我们在生活中与神有一个互动的一个的例子。当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会挑战我们的思维模式， 它会改变我们所为自己做的决定，它会转化我们的生活。但是有一个挑战，我必须跟大家承认说，神并不是每一次都成功的跟我有这样子的连接和互动。为什么呢？因为我并没有这样子的空间让神来在我的生命当中这样自由的工作。而这也是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在每个人忙碌的生活，埋头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做自己的事情，专注于自己的时候，我们跟神的连结会有那个线路断掉断线。尽管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讲这个题目，神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跟神的那个的互动是时刻连结，还是连结又断线，连结又断线，还是完全断线的？我们要怎么样跟神与我们同住这个事实有一个互动的联系？神把犹太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之后呢，他就赐给他们了他的律例典章，要他们按着他的律法来生活。当他们说同意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律例典章的时候，他们说耶和华吩咐的一切话我们都必遵行和听从。之后呢，上帝就跟他们确认了盟约，然后摩西就上到去西奈山40昼夜，在这期间神就吩咐摩西为他建造了一个会幕，并把两块的法板交给他。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背景的上下文。让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5:1-9。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民，叫他们给我送礼物来，所有心里乐意奉献的，你们就可以收下他们给我的礼物。以下是你们要从他们收取的礼物：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软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灯油、膏油的香料和焚香用的香料。绿，不会读这个字。鹿竹、绿竹、玉宝石和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的宝石。所以在建造会幕之前，神吩咐摩西向他的子民收集了所有需要用到的建筑和制作的材料。这些制作的材料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是分门别类这样子一一的列出的。首先是金属3节，然后是布料4节，然后接着来是皮和木材5节，然后接下来是灯油、香油膏的成分和焚香用的香料是6节，最后是7节，就是祭司身上的衣物所需要用到的宝石。西奈半岛是一个有很多皂荚木生长的区域，所以造会木所需要的用到的皂荚木可以直接在他们所居住的环境周围可以砍伐到。而其他的材料如金银、铜、细麻布都是一些以色列民已经拥有的材料，大部分都是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从埃及人那边抢过来的战利品。所以在建造会幕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这一些的材料，他们是有的，是神给他们的。于是神就吩咐摩西向以色列民收取他们愿意交出珍贵的宝物来做建会幕的材料，而摩西只向那些心里愿意奉献的人收取。然后8-9节，他们要为我建造圣所，使我可以在他们中间居住，按着我指示你建造的会幕和一切器具的样式，你们要照样建造。在8节，神清楚地表达了他要与他子民同住的那个的意愿，为我建造圣所，使我可以在他们中间居住。但是在整本的出埃及记里面，我们一直被提醒说，神是那位圣洁的神，圣洁到一个地步，他必须要吩咐摩西 在西奈山的周围设立界限，禁止人靠近。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二节这样说：你要在山的周围给人民定界限，说你们要谨慎，不可上山来，也不可触摸山脚，凡是触摸到那山的，必要把他处死。所以问题就在于，当神说他要与他的子民同住，但是他又是一个圣洁的神的时候，这一位圣洁的神怎么可能做到与罪人同住呢？我想，如果神没有主动挪开神和人之间的障碍的话，圣洁的神是没有办法跟罪人同住的。所以在第八、第九节，当我们看到神表达了他希望与他的子民同住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神如何自己来为他自己成就他的心意。他提出了一个的建议，就是建造圣所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并指示摩西为他建造。会幕的希伯来文 miskan 的意思是居住住宅的意思，因此基本上神是叫摩西说：哎，你帮我搭一间屋子建造居所，而会幕就是神的家，他所居住的地方。几个星期前我飞到了雅加达去探望一位朋友，只是短短的两天一夜的时间啊，这位朋友是女的哈。我们自从圣乐系毕业之后呢，我们就从来没有见过面了，大概有十来年的时间。因为时间的紧促，所以这位朋友呢就建议我住在他家，所以我说他是女的，我要澄清清楚，我住在他的家，以便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聊天。而这正是我去探望他的目的，我想要跟他叙叙旧，跟他聊聊天，看看他过得怎么样，好不好。所以如果我去探望我的朋友又住在他的家，但是我在他的家我做我的事，他吃他的饭，有什么意思？为什么我要去？对吗？对吗？所以当神表达说他要与他的子民同住的时候，神当然是要跟他的子民有互动啊，神当然要参与在他子民的生活当中啊。所以会幕不单单象征着神与他子民同在的一个的表象，会幕是一个神与人会面的地方，让神的子民可以透过奉献和献祭来敬拜他，来就近他。所以神愿意与我们同住，是因为他希望参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喜欢看一些有关于室内设计的短影音，特别是一些如何善用空间的一些的影片。但是喜欢看是一回事，如果你要我自己来为自己的住家打造出一个舒适的环境、美丽的环境，我可以想象的是一大堆我需要处理、研究、做决定的大工程，从房子设计的概念，房子要涂什么的，有色调，弄清楚每个家具它的大小尺寸，它的材料，购买怎么样品牌的家电，空调要装哪里，往哪一个方向等等，许多的细节和项目都需要我们一一的去完成，去思考。所以我想神才会用这么长的经文来记录他会幕建造的每一个的细节，从埃及记二十五章，其实一直到出埃及记三十一章，一共七章的经文。今天我们只着重在五章。其实我们看到上帝是用了七章来记录他会幕的建造的细节，而事实上出埃及记的第二个部分，大部分都是在讲到会幕有关的内容。这些详尽的记录呢，告诉我们神对他的会幕的建造是非常在意的，是非常讲究的。所以神向摩西所启示会幕的蓝图包括什么样的资料呢？包括这些神指定各个会幕的元素所用到的建筑的材料，例如约柜要用皂荚木来做，不可以用其他的，并且要用纯金包柜，内外 都要报上。神规定了会幕每一个的元素都有精准的尺寸，例如会幕的院子长要44公尺，宽要22公尺，高要2公尺2寸。如果我们把院子的面积跟奥林匹克级的游泳池的面积做一个对比的话，院子的面积其实只比奥林匹克那个游泳池的那个的面积稍微小一点点，而它的高度，院子的高度呢，大概是比那个篮球运动员，如果你们知道谁是 Michael Jordan， 他的高度稍微再高一点， Michael Jordan 是 1.98， 我们会幕的那个高度呢是 2.2。 然后呢，神不单单规定了它的材料和元素材料和尺寸，神也规定了每一个会幕元素的颜色，所需要用到的数量，具体的设计和他们的制作方式，例如幔幕的做法。他说你们要用10副幔子，就是数量来做会幕，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就是材料，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成，那个是颜色，并要用巧工绣，用绣的来制作上基路伯，基路伯是幔子的设计。除此之外，神也指定了会幕每一个元素应该摆放的位置和方向。法柜我们也叫做约柜，灯台和桌子，比如说把法柜搬进幔幕里面，那是法柜的位置，把幔幕要给你们把圣所和至圣所分开，你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那是施恩座的位置，就是那个法柜的一个盖子，我们说。然后呢，你要把桌子放在幔幕外，就是桌子的位置，把灯台放在会幕的南边，是方向，然后与桌子相对，就是位置，再把桌子放在会幕的北面，那是桌子的方向。你们还在吗？其实当我读完这7章的时候，我在想说全部东西都乱在一团，什么尺寸，哪一个方向，用什么材料，全部都乱在一团。这些细节其实跟我们在装修房子所要决定的内容很像吧，所以这些细节必须要精准，必须要详细的，不可以阿嘎阿嘎阿嘎阿嘎的意思就是大概大概。如果神给摩西的不是一个精准的蓝图，我想摩西可能也惨了，我也不懂要怎么样去建造这个会幕。而如果摩西是以阿嘎阿嘎的方式来建造整个神的会幕的话，最终所立起来的会幕应该是东歪西倒的。你想象每一个柱子少一寸少一寸少一寸，那个会幕可以立起来吗？应该立不起来了。如果你的承包商装修师傅这样子来对待你的家，你也惨了。所以这些对我们看起来像是枯燥乏味的一些的细节，你去读一读，对当年的摩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少一个资料他也不懂要怎么样做，而且他是整个的建造工程的那个督工，他要去看监督整个的建造的会幕的整个的过程。那么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些的细节为什么神会把这些的细节一一的记录在出埃及记，然后把它编入到正典圣经呢？难道神要我们也建一个会幕？当然不是。所以这些会幕的元素，这些7章会幕的资料，对我们今天来说有怎么样的意义？所以让我们接下来看整个会幕的不同的元素。会幕由3个部分组成，你在图上可以看到有院子、有圣所和至圣所，而这些是各个会幕元素的参考经文。不用担心，我们不会今天全部把它读完，有没有松一口气？所以，但是我鼓励你各自回家把这一些的章节都慢慢的去读，慢慢的去整理，然后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些的图片，来帮助我们去有看视觉效果，可以帮助我们去想象当年神的会幕到底长怎么样的样子。那现在让我们来看会幕的院子， 院子的面积刚才说了大概比奥林匹克级的游泳池小一点点，它是以一个铜柱撑起来的帷幔的一个的空间，那个幔的高度比 Michael Jordan 的高度再高一点，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会幕整个的院子是有多大，奥林匹克游泳池的那个的面积小一点，然后高度大概再高一点。 OK，然后呢在这个空间里面呢，我们有祭坛和铜盆放在这边，是靠近门，这边是东边，铜跟祭坛，铜盆跟祭坛是靠近东边，而靠近西边呢就是我们的会幕。祭坛是以色列人向神献祭的地方，而铜盆呢基本上它是一个大水盆，是给祭司洗手洗脚的，祭司必须在进入会幕或者是在祭坛献祭之前必须要到那个铜盆里面去洗手洗脚。然后会幕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圣所，圣所里面摆放着的三个器具，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香坛。灯台是圣所里面唯一的光源，放在圣所的南边，所以灯台那边是南边，然后桌子是在北面，香坛是放在法柜前的那个幔幕的正前面，面对着法柜的施恩座。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会幕的至圣所，顾名思义，至圣所就是全以色列民营中最圣洁的一个地方，最神圣的一个地方，每年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一次，在特定的一天，那就是大祭司在赎罪日那一天向神献上赎罪祭的那一天。在至圣所里面呢只有一个的器具，就是那个约柜，只有一个的器具就是约柜。约柜里面呢盛着的是一个玛拿的金冠，亚伦发过芽的杖，还有两块法板。施恩座就是上面的那个盖，施恩座是放在上面，是神和摩西相会的地方。所以我们很快的这样子看过整个的会幕的元素的时候，这就是神的居所，神以会幕安营在以色列民中间，而以色列民也按着各自的支派在神的会幕周围安营，这是神给他们的指示。他说以色列人要各自归自己的旗下，在自己的父家的旗号下安营，他们要在会幕四周稍远的地方安营。所以约柜象征着神居住在他家里的一个的密室，密室，他的密室就是他的至圣所，而前厅就是会幕就的圣所，摆放了几个家具，只差他的家具比我们一般家的家具巨大一些。圣所中其中和第一个被形容的家具其实是桌子，桌子主要是用来摆放食物用的，而圣所的桌子是放着神的那个十二个饼，橙色饼，是类似了餐桌，象征着神以色列的王确实生活在他们的中间，居住在他自己的家，就像以色列民自己住在他们的自己家一样。其实就像我们跟我们装修师傅和设计师讨论的工程一模一样，为我们家自己家装修的时候，神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摩西，你必须要按照我吩咐的一模一样去建造和制作。在出埃及记25:9，神说按着我指示你建造会幕和一切器具的样式，你们要照样建造。好，40他又在重复，你要留心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然后26:30，你要照着山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会幕。然后再来他又再重复了，27，你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去做。然后最后31，他们要照着我吩咐你的一切去做。神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摩西，为什么会对会幕的建造这样的 严格和这样的讲究必须要跟着他的设计来做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因为神向摩西启示的会幕和一切的器具的样式是天上的事物的副本和影像，影像就是影子的意思。摩西所建造的会幕是属天的圣所和真会幕的一个的影子，就是会幕当时摩西所见到的是未来神要成就的事物的影子。这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出埃及记的第二个部分，是关于神的启示，通过神的荣耀的阴影启示给他们的子民的。会幕就是其中一个。有一些神学家指出说，会幕是一个小型的伊甸园，因此神居住在会幕中是神恢复乐园迈出的一步，而这乐园将会在新天新地中得到完全的成就。就好像今天早上我们的敬拜前所唱的歌那一样，那就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看见新天新地的意象，他听到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所以当我们回顾神救赎历史的发展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会幕所投射的影子全都成就在耶稣的身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的住这个字，它的希腊文的字根是 skene， 跟出埃及记25:9会幕的希腊文字是一样的字根，意思就是说住和会幕的希腊文都是同一个字根 skene。换句话说，就是当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他就会幕在我们中间，他就住在我们中间，他就是那个住在我们中间神的会幕。那么会幕的各个元素是如何预示了耶稣？让我们来看一看，祭坛和祭物预示了耶稣是最完美最终的献祭，洗濯的铜盆预示了耶稣洗净了我们的罪，灯台圣所唯一的光源预示了耶稣是世界的光，桌子上的陈设饼预示了耶稣是生命的粮，约柜和施恩座预示了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进入至圣所为我们赎罪，至圣所的幔幕预示了耶稣的身体，裂开的幔子把我们带入到神的至圣所。在旧约圣经，摩西的会幕代表了神的同在，会幕也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虽然神借着会幕居住在以色列民中间，但是百姓不能够进去圣所，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去，祭司不能够进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去，而且一年只有一次。但在新约时代，当耶稣道成肉身以神的会幕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耶稣就是神的同在，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就是我们完美的祭，他就是我们的赎罪祭，耶稣就是那裂开的幔子，使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施恩座前。希伯来书这样说，我们凭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这进入的路是他给我们开辟的，是一条通过幔子又新又活的路，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到神的至圣所，在旧约时期这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如果我们进去的话，我们就即刻就死掉了。会幕提醒了我们，耶稣已经全然成就了神与人之间那中保的角色，耶稣是那真会幕，为除掉了 人与神之间那永远的障碍和鸿沟，直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是一条又活又新的路。它是那更美好的约的中保，它的约凭着更美的应许所立的。所以透过耶稣，神不但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他是住在我们里面，这使我们就成为了神的居所。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圣灵的殿，而基督的教会是神的殿。会幕所用的建造材料包括有木材、油、线、金银、铜、宝石，这些材料有一些比较普通，有一些比较珍贵，但神都使用他们来建造他的会幕。所以因此，当神的灵居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他的居所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他的会幕。无论世界，这个世界认为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材料，粤语说你是什么流、但在神的眼里面，我们都是神的材料，我们都是神用来建造他会幕的材料。摩西建造的会幕是宏伟壮观，色彩鲜艳，设计精美，是以色列人敬畏的地方，因为它象征着神圣洁的同在。所以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想到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整顿我们自己，好让神在我们里面住得舒适，满意他自己的居所。有什么样的习惯我们要停止，有怎么样的属灵操练我们要开始。其实我是因为得知我的朋友患上了癌症，所以才特地飞到去雅加达见我这一位朋友。他的性格是非常活泼的，即使他生病了他还是蹦蹦跳跳。所以他的妈妈告诉我说，当他陪着我的朋友到癌症中心去接受治疗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是妈妈生病了，不是女儿。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朋友到处在走，到处在跟不同的人聊天，他认识那边所有的病人，看到新的脸孔他第一个就认出来了，你是新来的吗？我从来没有看过你。然后他会很乐意的跟他们分享整个疗程的一些的经历，然后跟他们说你不要担心，他们会这样做，他们会这样做，记得要叫他们为你播放一些开心的音乐。如果因为你在接受疗程的时候你选一些悲伤的音乐，你只会哭。他就这样子分享，然后他跟我说，他这些跟他聊天的这些病人其实都是穆斯林，在雅加达嘛，所以他不能够直接跟他们传福音。但是我朋友告诉我说，靠着主给我的盼望和力量，虽然我生病了，我还是可以分享我的微笑、我的爱和关怀。所以我朋友这样子分享提醒了我，我们是神同在的承载者。承载者就是我们一直带着、承载着神的同在。在这个异教不信的世代，很多人其实并没有机会踏入教会，很多人并没有机会去参加一些基督教性质的聚会和活动。但是我们是神的居所，我们是神同在的承载者，神差遣我们把他的同在带入到世界，带入到人群中。或许是我们工作的场所，在旅途中，在家里，在学校，我们的邻舍， 不管我们到哪里，神的同在就在那里。在旧约里面，摩西的会幕其实是可以移动的，无论走到哪里，以色列民都会扛着会幕一起走。所以同样的，今天神居住在我们里面，并通过我们居住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都承载着他的同在和我们一起同行。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都扛着神的同在去到哪里。问题在于我们的心愿不愿意与和我们同住的神时刻产生这个连结和互动。就像神邀请以色列民交出一些贵重的物品来建造会幕一样，摩西指向 那些心里乐意的人收取物品。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你的心是否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为活祭献给神？你就是那个会幕，献祭就在你里面。你要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作为活祭献给神？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都积极地承载着神的同在，好让你身边的人不仅在你身上看到神，也透过你遇见神。因为会幕不仅仅代表神的同在，会幕是一个让神和人会面的地方。那我们的生命可以怎么样被神使用，使我们可以把人跟神之间成为那个会面的连接点。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当我们在想说我们就是神的会幕，神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承载着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献给神？或许我们都愿意的，只是我们要努力，不可以懒惰。因为我们可以怎么样刻意的不断每一时每一刻都被提醒说神与我同在，我所思所想所行都代表着神。所以今天我们要如何来承载神的同在？让我们就个人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反思，并以祷告来回应神。
是的，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